长期研究明代历史的宋一鸣 Michael Zoni 近年来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当代中国历史。眼下他正在写一本有关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尽管他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而且是从国际学术界对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农民问题研究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但在当下的国际政治和中国政治的大背景之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还是表示担心这样的研究会被误解。
刚好我们今天就是7月1号讨论，所以就是2021年的7月1号，所以我可以夸张的说，刚好100年，那个建党以来，中共一直承诺改善大多数为农民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承诺消除剥削，承诺消除农业工作的苦差，承诺消除城市农村的不平等。因此我们理解农村农民的经验，对我们理解整个中国革命，理解评价那个整个中国革命极为关键。这个就是我书的出发点，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什么样的改变，而且老百姓自己怎么臆想往事，他们有什么理解。我们为了有一个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完整的理解，这些问题是必得回答的。我们如果要了解历史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起的作用，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也必得回答这些问题。荷兰有一个学者，叫做 Van den Ploeg， 他谈的一个话题是所谓的农民状况 ，the peasant condition， 而且他给这个农民的状况的一个定义是两方面，一个是不平等，而一个是处于弱势 ，unequal and vulnerable， 在一定的程度上，那当然我们不要说最近那个扶贫措施是没有任何影响，这个是无数报道的。我们不要说那个中国农民的那个生活没有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善了，这个当然是太夸张的话，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农民还是穷，还是苦差，还是那个待遇跟城市的居民不平等的。我们必须通过历史的研究来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总的而言，我觉得刚刚徐先生你问的革命是不是等农民革命是不是等于耕织有其天，当然可以这样子问，但是我觉得应该从一个更广泛的那个角度去讨论。我最后我觉得应该强调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谈，提出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是我们的责任，并不是什么反中国 anti China 的态度。我觉得在我们目前2021年所处的那个地位那个状况，这个是要特别强调，我从客观的角度去讨论这些问题，你不要认为是因为反共产党或者反习近平或者是反中国的，我们历史学家就是有责任讨论那些意义挺大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我在各地做演讲，我后来那个以后出了这本书，我希望我中国的朋友不要误解，我提出这些问题是从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态度提出来的，不是从一个 anti China 的角度去谈。
在中国跟美国以及世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关系紧张之际，宋一鸣表示，越是在这种时候认真研究中国，努力跟中国的同行保持交流和相互理解，就越是重要和必要。
前一段我一个老师傅高义先生，傅高义老师去年年底过世了。我在那个他的一个为了他的一个追悼会，我曾经说一句说他是一个传教士，但是他传教的不是我们，不是一般的一教派一个 religion， 他要传教的是互相交流、互相理解的一个愿望。毛美的说，我觉得我应该继承他，这不是单独我一个人，我们他的一些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后代都应该继承这么一个使命，即使中美关系更加恶化。我们还是觉得互相的了解、互相的交流极为重要，即使进行互相交流、进行理解更加困难，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为了这个事情努力。
在当今中国，中共当局设置了越来越多的言论表达禁区和学术研究禁区，违禁者将受到降职、革职，甚至被嫖娼、被抓捕的处罚。在中国的研究者因禁区密布、红线错综而担心动辄得咎之际，宋一鸣希望中国方面的人能理解自由民主国家学术界的基本情况，这就是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机构，在哈佛大学，学术自由是不可侵犯的领域。他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例说，
举个很显然的例子，我刚刚提出那个香港问题，或者是新疆问题，或者是南海问题，因为我们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一个综合性的化学课的一个中国研究机构，我们不可能不举办一些活动讨论这些问题。我比如说，我作为中心的主任，如果有一些学者提建议说我们要开研讨新疆问题的一个研讨会，我如果说不行，太敏感，我第二天我要离任，那个哈佛校长会让我下台。但是这个跟我国内的同事跟我国内的学生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态度也必得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开始聊，我记得我说一句，我是改革开放长大了，我工作这一辈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是交流越多越好，这个就是建设性的交往政策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假设。但是最近因为中国的一些变化，因为美国的一些变化，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这个假设。这个假设40年都没有很认真的重新思考，我们现在必得重新思考这个假设。我们应该问，是不是有一些交流现在不合适，我们不应该进行了。但是这样讨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道德的选择，而我不敢告诉人家他的道德选择该如何如何如何。我们应该承认，问题不单单是中国方面的问题。从去年或者前年开始，美国的 FBI 联邦调查局有一个叫做 China Initiative 中国项目。我一个同事，他是华律系的老师，叫做陆梅基 Maggie Lewis， 他的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好，很深刻。联邦调查局的这个项目是一个以民族歧视为己的一个反情报的运动的一个项目。It's a anti-intellectual espionage project that is based on racism。这种国家项目一定要改造，一定要，要么是取消，要么是改善了。
西方国家很多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多年来哀叹，中国当局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西方的中国研究课题的否决权。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不得不顾忌中共政权的喜好，否则他们就可能得不到去中国的签证，就会断送自己的研究生涯和职业前程。中共当局现在还把惩罚中国国内的学者的那套做法公开推广到了国外，公开宣布对国外的学者进行惩罚制裁。这种局面使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变成了中共墙内花园的花卉，使西方国家的公众看到的中国是中共政权希望他们看到的样子。作为研究中国的学者，宋一鸣是如何看待做中国研究的西方学人的这种公开的或私下的哀叹呢？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深刻的一个问题。对国外的学者进行惩罚制裁政策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事情，目前我们不太晓得影响会如何。我首先应该说，新的研究环境对不同的学者有了不同的影响。我很同情，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学者，那些年轻的那些学生，他现在需要更加谨慎的去定题，他那个选择题目研究的题目，而且他很多题目是现在已经做不到的，因为没资料，没有文献，没有人敢跟你那个采访等等。对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学者而言，我觉得，而且所以那些年轻学者怎么做怎么决定，我不会怪他们，他们怎么做。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学者，我认为做直接、做诚恳的、做 honest 更重要。我们做的研究做得非常 honest， 即使这样做会影响我们以后去中国的机会，我还是觉得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的。我们也要承认，不是所有的学者一样的受影响，有很多问题、很多题目不敏感，还是可以继续做的。第三个是我们要承认，我们做学问的一些决定不完全有，比如说啪不给你办签证而定了。我这里可能讲的不太那个，有点刺不达意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个人，我怎么进行研究，我做了什么，我选了什么题目，我怎么进行我的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决定。中国政府对我的态度，这是我做决定的因素其中之一。所以我们不要太看重那个中国当局的那个控制权，当然这是一个因素，但是它不能什么都解释。总的而言，那个研究的那个环境，大环境，那 context 是在改变，没错。但是我们做我们的学者不在改变，我们一直对，比如说对那个跟中国的同事的交流，一直非常的 value， 一直很重视这些交流。但是我们现在也要考虑，不要因为这些交流就伤害他们。所以总的而言，我们面临一些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完全是政治的问题，不完全是实在的问题，不完全是 practical 的问题。这些问题说老实话，它是从道德开始， these are ethical questions， 而且这些 ethical questions 道德性的问题，我重复了一下我刚刚说的一句，你做什么道德性的决定是你的事儿，我不会怪你。这个都是一些个人的选择。
哈佛大学在当今西方国家是中国研究的重镇，作为哈佛大学中国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一鸣认为，西方国家学术界可以做什么来确保其中国研究的学术自由、自主和诚信呢？
实在我说实话，我对那个中国学的未来并不乐观，我觉得那个 outlook 并不乐观，但是我很相信我们在惠腾新中国研究中心跟我们那个国内的同事一样，跟海外其他地方的同事一样，我们会继续为了学术自由、学术自主、学术诚信而努力。当然会有一些障碍、一些困难，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克服。我们对你所提到的那个学术自由、自主、诚信，我们对这些的承诺是绝对的。具体我们怎么克服我们面临的问题，我还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会保持那个学术研究、学术发展、学术交流，我们会保持努力的。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之音采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 Michael Zoni 的采访摘要。采访全文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标题是专访宋怡明谈中国农民问题与海外中国学术研究面临的挑战。